们平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应该是喜乐的心来的，对不对？我们来的是来朝见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啊一个应该一个喜乐的啊心情来到啊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念这个诗篇也是这样，诗篇原来是敬拜神用的，所以呢啊我们在念诗篇的时候，常常我们在诗篇的时候看到就是要欢乐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啊。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呢，是应该是啊带着一个啊喜乐的心来朝见神的啊。圣经上也有故事告诉我们说，有历史上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啊，就是说即使在碰到很悲伤的事情啊，但是人在神的面前还是要带着喜乐的心，还是不可以啊这个啊带着愁脸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啊都是带着一个啊敬拜盼望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来预备得到神的恩典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不是我们自己，主要的不是我们自己，主要是神啊。我们来是朝见神的啊。如果你们参加主日学的话呢，可能今天或者是至少不是今天的话，至少是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到我们在到神的面前应该是怎么样的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是叫以把大啊，这个话的话呢可能是希伯来语，也可能是也可能是这个亚兰语啊。所以这个也马可在这里为我们翻译的，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开了吧啊。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事情的话，这是这个话的话呢是一个外国的语啊，所以呢他用的话呢他显然的他在这里用这个话呢可能有他的特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来这里思想一下。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念中国历史中国的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抗议中的宣教士呢，他的名字叫做马礼逊我想你们都知道他是1807年到中国的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抗议中的宣教士抗议中的话英文叫做 Protestant 所以呢也换一句话说，我们平常说我们知道叫新教马礼逊呢，他1807年的时候到达澳门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因为他刚刚来你知道这 Protestant 对圣经是很重视的Protestant 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满清呢不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所以的话呢他们来到中国，他们知道进到中国会有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说直接去传福音，最重要是要把圣经翻成中文所以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呢，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圣经翻成中文。他在要翻成中文的话呢，中文的话呢有很多种不同的中文呢比如说我们平常我们在中学里面在高中大学里面念的这个文，这不是我们中国叫做文言文但是的话呢我们也有普通的白话文，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白话文所以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我们要把圣经翻成什么样的文字翻成怎么样的中文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也考虑了文言文，但是呢他们在考虑文言文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文言文在中国人里面呢，即使是读书人有的也不懂念了不知道讲的什么意思所以呢在这种情形我想起来的话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念中学念大学中学念了6年的国文，大学还念1年的国文，这个大学或者中学的国文课 我们念国文课的，念国文系的，可能胡建国可能念的比我更多，是吧？就是我们平常念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在中国，在台湾的时候上课，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在我们在听课，老师逐字逐句的在里边讲，一个字一个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就是在解释那个东西啊，不是关于这个文章好在哪里，不是关于这个文章为什么这么写，我们应该在这文章里面学什么啊？现在想想的话呢，他这种教法的话，我觉得有真是有点浪费时间。啊，所以就要浪费时间，因为中文的特色，我们中文的典故的很多的典故，这个典故的来源，它文藻的丰富啊，和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还有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读古书啊，这些东西好像都不教，只是教课文而已。所以呢，可惜的，我不只是中文是这样。我发现了，我就现在想起来的话呢，连一万课都用同样的方法在教，一个字一个字在里面解释，而不是说教你这个英文要怎么样，这是什么讲的是什么，而且要你学学这个英文是怎么样去这个用英文啊。所以连英文都这样，所以我在想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啊，老师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关心教他们的课程，没有关心到到底学生到底要该学什么。所以对关于学生的语文能力和他表达语文的表达能力啊的建立或者发展呢，好像并不关心啊。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或者台湾大中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啊，但是呢啊，我认为呢，念语文主要的目的是要发展人的语文的能力啊。对中文来讲的话呢，我们应该建立对中文的丰富，它的内容它有一个赏识，而且能够珍惜我们古人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历史的啊重要的这个就是说不只是文化的遗产，而且是啊我们的历史哈 应该是我们教育的啊重要的职责啊。我对中文的欣赏呢，是在我念神学以后，所以我觉得我发现念神学有很多好处啊。我记得我在中文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告诉我们，曾经告诉我们，写文章或者书画要典雅啊，典雅啊。在神学院我念书的时候的话呢，我为了教会历史课的一篇学习论文呢，我把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碑呢，叫做《大秦景教盛行中国碑》是阿罗本写的我把它那个碑文呢译为英文。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才发现呢，中国的文言文难懂的原因在哪里。它难懂的原因呢，是在它每一个词汇呢都有典故，每一个词汇都有典故，甚至连字都有它特别的意义不能够按字面随便解释的举个例子说，比如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诗跟绞丝旁有关系的这些字的话，都是跟绞丝蚕丝工业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这个丝字，丝字的话呢，其实就表示一根丝是好多根丝的那个纤维在一起走揉起来的不是光是一条几个的几字也是丝的那个缠剪好几个放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看起来你看就是几字这个诗的上面这个字，我们在台湾那个注音符号是这个凹字但是平常的话可能念腰或者像这个这样子的念法，这个字的话呢，就是象形文字的简的那个变出来的所以的话呢，这个诗字本身的话就有一个简，有一个线拉出来的那个感觉 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呢，为什么去查这个字呢？因为中国里面有一个字叫做旭啊，满清有个皇帝叫做光绪皇帝啊，这个旭的话呢，我要了解这个旭字的意思，我发现了这个旭字的话呢是什么呢？是绞丝的那个蚕茧要去把它那个丝头拉出来，那个是旭。所以的话呢这个旭的话呢所以呢有头绪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这个序的话呢可以当头讲，也可以当开始讲，也可以当领袖讲啊，就是这个是这个序呢也有这些意义在里面。所以话呢这些东西的话使得我发现了，我忽然间对中文的那个内容那个字那个特别我开始有兴趣了啊，开始有兴趣了啊，因为这样子发现了它跟这个禅师所有的这个关系都有能够看着它里面的意思啊。比如说还有一个词的话呢叫做离友忘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啊，是在这个碑上面引用唐太宗的一句昭文里面写的一句话，离友忘全这个话。我明白那个时候我不懂这个离友忘全是什么意思，所以我非去查字典不可啊。结果我查的结果呢是说这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意思。这个里面还有故事，但是我今天不讲。所以呢我在翻译那个的时候，幸好我手头有一部康熙字典啊，使得我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康熙字典有一个好处啊，康熙字典有一个好处，它呢很多的字它不但是解释，它把它引用的古典把它抄下来啊，告诉我们。所以呢使得我们看了之后呢有举一反三之的功效啊，对中文的传统的认识，对中文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哈，对字的发展，这些东西都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啊。可能要更清楚这个中国字的发展或者来源的话呢，说不定我一直想要去找一本中文的字典，叫做王隐之的《说文解字》我一直还没有下决心去买一本。所以的话呢对中文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要了解的话呢，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典故或者是中国的这些发展啊，这个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很好的中文的背景啊，不只是知道字怎么来的，词怎么来的，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对古书的内容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别人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或者是古文文言文里面说的那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讲到典雅的典字的话呢，基本上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中国古代的文献呢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接触，并且了解可以应用啊，这种接触和了解不是中学六年或者是大学一年那样子那几本教科书可以提供的啊。在这个马礼逊到中国来，他要翻译圣经从中文的时候呢，他们决定的不用文言文。为什么呢？因为文言文我们刚才说了连读书人都看不懂啊，所以他们决定不用文言文。他们的目的呢是要让中国人都能够读得懂。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已经有一些通俗的坊间的一些小说，比如说《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他们也知道啊，他们也看了，他们发现呢，《三国演义》人都看得懂，所以呢，他们说我们要翻译成圣经呢，要用这样子的中文来翻成中文。他的目的呢，是要中国人都能够懂得啊，念圣经是能够看得懂啊。这个呢，与新约圣经是用通用的希腊文写的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像我们圣经里面很少用成语啊，我 只发现了一句成语呢，我们中国的成语在圣经上用，那个是叫做花言巧语啊。这句话呢在圣经上用了两次啊。但是呢他们保留了圣经原来的雅啊，典雅的雅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这个字，这个用的字说的话不能够粗俗啊，不能够粗俗，要啊要雅，是比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念可以说，而且让人家听了啊不会觉得很粗俗或者是这样。关于典的话呢啊，圣经的典呢，这个典不是用中国中文的典嘛，他用的典呢，因为圣经本身有他自己典的特色啊。旧约的话，在旧约或者新约中，不只是直接引用，有个时候是间接引用，或者说我们说是引射的，他只是用那个话，没有告诉你他是引用那个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啊典的意思。典的意思，你用那些话，古人用的，别人熟悉的，一听你就知道是讲的是那件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我们很多人念圣经，常常觉得启示录很难懂。其实启示录很难懂是不错，但是启示录难懂的原因，是因为它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在旧约里有关系啊。所以的话呢，你不懂得旧约的时候，你念启示录是非常难念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许多旧约的词汇啊。跟新约是相连的，尤其是马可福音，包括我们今天的经文，都直接间接的引用了旧约的话。所以的话呢，圣经是一本典雅的书啊。要熟读整本的圣经呢，对我们明白圣经和应用圣经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啊，我们在讲到今天的经文，好，我们讲到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就需要一些地理和历史的知识啊。耶稣一方面为了避免犹太宗教的领袖的骚扰啊，另外一方面呢，为制造他和门徒在一起单独的时间，他离开加利利海的北岸或者是西岸啊，西北岸啊，离开了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区。他带他门徒呢到了推罗之后呢，他继续往北走，到了西顿。我不晓得你们对西顿有多熟悉。西顿在约书亚记11章和18章里面曾经提过这个地方，称之为西顿大城啊，西顿大城。在古时候，那个地方呢是腓尼基人的大本营啊，他们的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中心。四世纪啊，在第一章里面说到，以色列的亚瑟支派呢，他们没有能力把西顿的迦南人呢赶出去啊，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啊进驻到这个西顿啊。在主前第九世纪的时候，以色列王叫一个王叫做亚哈，亚哈娶了一个西顿王，他的名字叫做中文翻成叫叶巴利啊，叶巴利啊，埃斯巴尔啊，他的女儿叫做耶喜别，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啊，娶了耶喜别。就是西顿的一个公主啊，做他的妻子。他娶了她呢，不只是这样，而且跟从了他去侍奉他们的神巴利和亚瑟拉啊。那时呢，神在以色列中呢兴起了一位大先知，名字叫做以利亚啊。在那个3年半，那个地方以色列整个地方没有下雨的时候，干旱的日子里面呢，神安排了另外一位西顿的女子，一个西顿的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啊，来供给他的需要。所以的话呢，显然的在 西顿也有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耶稣从西推罗到了往北走，到了西顿，到了西顿之后他就转弯了啊，就绕过了西从那个地方呢啊往东南走啊，往东南走进到这个底加波里的区域，然后呢进到了这个啊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海可能是在东边或者是加利利海的、啊、比较南边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外邦人占多数的区域啊，但是仍然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地方。耶稣去的地方呢总是有很多人聚集啊，也有很多人来求他的医治。大部分的神迹呢在马太福音十五章30-31节记着，就很就说过说了，就是做了些什么神迹啊，没有记载他的内容，也没有记载他的详细的情况。但是马可呢在这里呢记载了一件唯一他给我们的一些细节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路加福音没有记载，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既然他记得这个神迹的话呢，他一定有他要记这个神迹的原因，也有他的记法来表达他要记这个神迹的目的啊。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他们的文笔都是非常精简的，不多说一句话啊。读经的人呢需要常常要思想很多的层次，很多的问题，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它的内容。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第32节记载的啊，告诉我们说有人看到耶稣可能给人家治病，所以呢当耶稣为人家治病的时候人家就好了，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好像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处理的啊，任何困难啊都来找他，他都能够啊把他们啊弄好。所以他们很惊讶，所以在那里呢有一个人是个聋子，听不见，但是又是哑巴啊。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话呢，这里说呢，他这里说他说啊啊，中文的翻译说舌结的人啊，舌结的这个字的话呢啊，在希腊字呢啊叫做 Magilalis 啊， Magilalis 的这个字的话呢在圣经里面用只用了两次，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只用了两次。第一次的话呢是主前200年翻译圣经成为希腊文的时候，那个其实是译本的以赛亚书第35章第6节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字。我们可以这个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的引用的句那个句子啊。以赛亚书的第35章的第我们有没有啊？这个好像在里面那个 slide 里面有一张，我跟那个我请那个真真把它放在里面啊。前面啊，对，就这里啊。第三十五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念一下好了哈。这里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了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啊。我们就念到这里。这里的话呢，这个哑巴这个字的话呢，就是 Magilalis 啊，就是 Morganamas， 跟这个啊，在这个啊，在这个在马可福音所翻译的这个地方是说蛇结的是同一个字啊。而蛇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他的嘴巴的话呢，那个舌头没办法讲话讲得清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哑巴讲话啊？我听过哑巴讲话，他讲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听不出他在讲什么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又讲到在第五节的话呢，又讲到聋子啊，又讲到聋子，聋子也是。在马可福音这个讲的这个人呢是又聋又哑的啊，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聋子也是这个字。所以的话呢，显然的马可在这里是让提醒人说这个事情是跟啊以赛亚书35章啊是那个有关系的啊。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以赛亚书35章那边所说的呢啊，这个哑巴和这个聋子的话他们都能够看都能够讲话，他们能够听见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讲这个是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呢换句话说，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没有说，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自己要去了解，你自己要明白这个是他讲的这个聋子哑子，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啊旧约里面啊以赛亚的预言所说的。这就像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耶稣来的时候都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来的，他所做的事情也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做的。所以圣经在诗篇里面曾经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明了，是不是？所以耶稣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圣经上记载的。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作为和事工，因为他们没有把耶稣的工作和旧约的预言连起来。所以曾经耶稣责备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到旧约去找啊，他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念旧约，我们需要去念圣经，使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到底是谁。或者你可能说，我已经相信了旧约的预言，我已经相信了，虽然我没念过还是相信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信耶稣是生命的事，生命必须成长，没有一个生命不成长的。我们如果不成长的，唯一的可能是没有生命，或者是生命死亡。所以圣经不但是要我们信，也要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成长，要我们亲近神。旧约圣经和新约同样的教导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他既是创造我们的主，创造我们的神，他借着先知向人所说的话，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关系的话，而且对明白新约也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不应该忽略。不读圣经，或者是不用心的读，或者是读只读一部分，或者读了不遵守，都是对神的不尊敬。我们对父母都要尊敬，我们对神不是更应该敬畏吗？有一首歌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极其伟大的神，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极其伟大的 awesome God。 当耶稣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把他在人的面前，但是耶稣把他带离了这些人 这个人呢又聋又哑啊，他不能听，问他他听不见啊，问他他有问题他也说不出来啊。带他来看耶稣的人呢只求耶稣按手医治他，但是耶稣却带他离开了群众。这样子的话呢，为什么呢？我相信耶稣是要跟他说话啊，耶稣有一些事情要他明白。在中文的圣经这样子说，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了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摸他的舌头。这个翻译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好像跟原来的希腊文不是完全一致啊。英文的圣经的话呢，有的时候他这边稍微清，比较这个稍微清楚一点啊。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话呢，这里所说的他用指头探他的耳朵，我们中文没有单数多数，我们可能说一个指头探他的耳朵啊，但是这里是多数的，多数的指头，耳朵也是多数的，他有两个耳朵，所以我相信耶稣是有两个指头指着他的耳朵啊，指着他的耳朵。当然另外呢，耶稣呢领他吐唾沫在他舌头上啊，这个的话呢也是所以有人说啊，有人说耶稣在摸他探他耳朵，然后呢吐唾沫在他你想我在想这个不太通，如果是说耶稣要吐唾沫然后呢再摸他的舌头吧，吐下去然后再拉起来然后再来摸他舌头，不是这样子的，尤其圣经上没这么说，没这么说啊。所以有人说了，有人说在这里说，他说这个是耶稣给他医治的一些步骤，跟他口水这样子弄他的，好像是给他药一样的哈，这样。我觉得不见得，我觉得不是，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也有别的解释，别的是解经家呢，他说这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什么意思呢？耶稣把他拉到旁边跟他说话，跟他说话，耳朵呢，这个手。给他耳朵指指他，所以他就知道啊，要关他耳朵，要他听见。然后呢，就指着他的，指着他舌头，然后呢，吐一口吐一口口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让他会舌头变直了，可以通了，可以活动了啊。就耶稣在跟他讲话啊，不是因为是手语，因为他听不见嘛，他听不见嘛。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认字。我爸爸年纪大的时候，那时候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助听器也没有用了，所以我只有用写的让他看啊，这样啊，没办法，因为他听不见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用手语跟他说，我要让你的耳朵通，我要让你的舌头能够再讲话。所以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呢，他说用那个 saliva 那个是加上去的。口水是加上去的，因为那是用斜体字写的，所以说那是人的解释啊，所以人的解释。所以在这里的话呢，这里真正说的是说耶稣摸他舌头的时候，在那个同时，那个吐口水是不是主动词？主动词是他摸他的舌头，他那个吐口水呢是 participle。啊，是介系，是这种分词啊，是分词，所以是大家同时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耶稣跟他说了，我要让你耳朵可以听见，让你的舌头可以说话啊，要开通。所以在这个之后的话呢，耶稣望天深深的叹息啊，这叹息的话呢。圣经上用了很多次，尤其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用了很多次。我们叹息呢，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可能我们的劳苦啊，我们劳苦了之后呢，一累了，我们回了家，唉，松一口气，是不是啊？就叹息是因为劳苦的缘故啊，或者等得太久了，等待的就是就会，所以也会叹息啊。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受了这个罪的这个折磨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叹息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 圣经的罗马书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呢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这儿子的名分啊，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所等候的是那个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使得我们不再在这个啊，不再受这些苦。圣灵在人软弱的时候，人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也是用叹息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在用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这里耶稣也是深深的祷告，深深的叹息也是他的祷告。他这个叹息不只是为那个人，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是在训练他的门徒，他在教导他的门徒，但是呢，他的门徒呢还固守着他们从犹太人中间所相信的基督是一个人，是一个受膏的人，是大卫的儿子，是个人，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王朝，是人的王朝，虽是永远的王朝，却是世世代代相传的人的王朝。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的想法，是属世界的想法，不是神的计划。人的王朝建立了，不会，不是又会像过去大卫的王朝了一样，大卫死了，他的儿子开始就偏离了啊！所以这样不是这样子的王朝，神不是允许这样子的。所以神的应许呢，按照诗篇第110篇的里面告诉我们，是主要设立主自己，主他要做永远的新的祭司和王，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是神所应许的。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他的命令使得风和海平静，他在海上行走，这些只有神能做的。他在告诉他的门徒他是谁。耶稣能够使五饼二鱼使几乎将近万人得饱，他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他告诉他的门徒他是让死人复活的神。那些魔鬼，那些鬼要怎样，他就把他们捆绑，就把他们赶出去，告诉他耶稣是神，有权力，有力量，能够胜过所有的污鬼。耶稣甚至于他只要在当地说一句话，几里以外的人他的病都可以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圣经在圣经上记载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是怎样的，他不受这个世界的限制。人在世界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受的世界上的知识和我们的经验的限制，我们没有用信心来突破那个世界那个世俗的限制。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叫做理性主义，什么都是要理性的。理性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我可以实验出来的，连祷告得医治都可以做，要做实验来证明，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神，我们所需要的是神。人再努力，如果是只是用理性主义的话呢，是还是在世界上没有能够突破。共产主义的来源就是这样，他们所以无神论，所以就是因为理性主义的缘故。 人再努力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人所需要的真正是神的祝福啊，神的祝福。我们需要的是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方法，神的力量。门徒没办法突破，因为他们还活在世界世俗之中，他们缺乏信心来认识耶稣是谁。耶稣叹息正是为他们的门徒，也是为犹太人不信心中叹息，他也为世人不能够超越这个物质世界而叹息，他也为人成为罪的奴役不能出来而叹息。所以耶稣在这叹息，他说 Ephphatha 开了吧。这句话有人说是亚兰语，也有人说是希伯来文。嘛，在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35章，Jonathan 可不可以各以赛亚书回到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这个三十五章的第五节说的，聋子的耳必开通，就是那个字，就是那个字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的祷告，跟为什么马可要把这个用在这个三十五章的第五第六节的那些字用出来，然后又是因为耶稣用那个字说开了吧，就是这里开的啊。所以这句话呢，耶稣祷告是说要这个人能够听见，要这个人嘴能够讲话了，要这个人可以明白了。他这个祷告也是为了他的门徒，也是为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说话，我们能够说话。所以他为我们的祷告啊，因为那个人祷告，所以那个人在耶稣一说开了吧，他就开了，他就能够说话，他就能够听，他就这样。所以那个人呢，耶稣这个祷告也是为世人的祷告，是要人的耳朵能够开通了，要人能够明白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单位的食物，我们不是为着这个物质世界活着，认识神的创造和他的计划，还要承认他的主权，使得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神的下面啊，从神学习，不再为世界而活，而是使身体啊受到这个身体的物质和物质的限制。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有了这个知识，我们并不狂傲，而是开窍了以后呢，啊，要以身体来服侍啊，来顺服我们的这位神啊。因为神的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按照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不是要为着这个世界而活啊。所以神赐给他们能力，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告诉我们，神在创造了人之后这样祝福他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治理英文翻译的话呢，英文就是意思也就是 subdue 或者是 conquer， 就是我们有这个力量，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需要去让这个地服我们 让地服我们。我们现在人真的做的事情真是要让地服我们，到目前为止人还没有办法让地服我们，当耶稣来了之后地就要服我们啊，那个时候任何的天气什么都是在基督的控，基督的掌管之下啊。所以那个人他的舌头通了，可以说出神的作为，可以传扬耶稣的福音啊。我们的舌头通了，我们也可以啊说出神的作为，传扬基督的作为啊，基督的福音和神的作为啊。所以呢，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这里，马可福音是借着以赛亚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他借着他引用以赛亚书的话，他那里的所告诉我们的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马可告诉我们说，这位就是那一位啊，把我们连起来。所以这是马可在用典故来告诉我们啊，用典故来告诉我们。在这个之后，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去告诉人啊，不要告诉人他所做的事情啊。主要原因我们相信呢，是耶稣他的事工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成，因为他还要上十字架，还要完成他的拯救的工作。所以他们那时候即使去传耶稣，还是传的不是完全的福音啊。但是呢，虽然耶稣这样吩咐他们，但是呢他们还是继续去传，还是啊，越是传他们甚至于啊传的更快啊。我也没办法，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可能很自然的啊，很自然的，我也不觉得他要责备他们说不听耶稣的话啊。当然那是不好，但是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太责备他们。但是我想起来的话呢，我们在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像那些人一样去传耶稣的，对不对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全，所以耶稣叫他们不要传。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的工作已经完全了，我们应该可以去传了。我觉得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说不定啊，我们也应该多多的有机会，使得我们能够一起分享我们所受的恩典，啊啊！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们谈话，我发现弟兄姐妹都蛮喜欢啊问问题的，或者是说，但是呢啊，我们有时候听着，如果有人要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或分享他的，我们应该赶快听，静下来听他讲的啊，让我们一起跟他一起赞美神。啊，使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更多荣耀神的机会啊。耶稣的所做的事情，啊，很多事情人们看见了啊，他使热病得医治，瘫子能行走，手枯干的复原，被鬼附的鬼被赶出去，麻风的得洁净，血漏的得停止，瞎眼的看见，聋子能看听见，哑巴能说话，这么很多还有别的事情啊。虽然是这样子啊，他所做的事情都这么好啊，都是没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好的。即使他被人拒绝的时候呢，他也不伤人，他只是去别的村庄去了啊。他教导不像法利赛人那样子的，或者撒都该人那样子的，是合乎圣经，而且人行，而且不是人的重担，而且他常常用比喻让人家听得懂啊，平易近人。他甚至于让小孩子要到他面前，他就吩咐他的门徒不要拦阻他们。所以呢，人们看见这位耶稣，他不管用什么事情去找他，几乎他从来不拒绝人。我们的神是这样子，从来不拒绝人的神。所以呢，而且他所做的事情帮助他们都是能够帮助的。所以呢，人们就很奇。圣经的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人们都分外稀奇，非常的奇怪啊，非常的奇怪啊，赞美他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这话在旁边的人也听见了，说话的人可能自己只是一个观察的结论，但是呢，他这个事呢啊，这是因为 他可能在说这件事情，是又聋又哑的人都耳朵开了啊，解开他的舌啊，这个是好像是对耶稣是谁的一个注脚啊，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注脚，是耶稣在世时候33年的工作的一个诠释，他所做的事都好啊，都好。这话在场的门徒，尤其是彼得，可能那个时候在耶稣旁边，因为马可福音基本上是彼得说的，马可把它记下来的，所以呢，彼得也听见了。他当时可能还没有明白，但是这话印在他的心里面，啊，所以继续在他心里面，一直到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才了解这意思是什么。我们曾经在主日学里面其实讨论过，我们在查考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到神所造的都好，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神造每一件事情都好，好好好，每一件事情都是好，最后一切都造完了，一切都甚好啊，没有一件事情不好的。所以在这里话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信约也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神的本性，神的本质是良善的、啊、所以马可在这里把这句话记下来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旧约所告诉我们的神所做的一切事都好，这是神，神是良善的，这是神，也只有神是良善的。马可借着这个人的话在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不只是弥赛亚，他是神，他是神。马可借着人的话和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要我们承认，要我们承认耶稣是神，要我们承认耶稣是神。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承认耶稣是神，我们把圣经的话都念在心里面。有一个成语叫做心存灵犀一点通啊，这个犀字好像不太对啊，这个灵字也是不太对，为什么呢？这个灵犀的话呢，我昨天在想，我在想这个字的话呢，这个灵是窗棂的灵，犀是灵犀两个字是窗子的意思。古时候的房子的话呢，都是用木头做的，木头做的话，那个窗子有很多的，然后呢，窗子上面贴的是纸的，手一点就通了。心存灵犀一点通，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灵犀在那里，有一个窗子在那里，我们的窗子点一下就通了，不需要人家去跟你解释太多的啊，只要一句，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可能不懂，但是当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应该是心存灵犀一点通，我们应该把神的话放在里面，让神的圣灵带领我们，随时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明白。巴不得神祝福我们，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让神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清清楚楚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巴不得神祝福我们每一个，祝福我们的教会。阿们。